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一期新的西雅图爱情故事，分享你的故事。我们这一期非常有幸的迎来了一位新的嘉宾啊，不是新的嘉宾，是新的主持人，对 Lucas。然后就 Lucas 还蛮开心的，因为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是一开始我们是两个人，现在是我一个人，然后现在我们又变成两个人了，所以非常非常欢迎 Lucas 来加入我们的节目，做我们的主持人。
啊，Hello，大家好，我叫 Lucas，然后现在在华大读研。哎呀，很开心能来到这个节目，能见到秋秋姐，然后感觉秋秋姐很有活力。
哎，谢谢。对，这个节目也很好玩嘛，所以说我觉得也还蛮开心的，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对，然后 Lucas 要不要再给大家再做一些多一点的自我介绍什么的，就是对的，多一些
我
更多
是。啊，不好意思，没听清您说。
说不定你要是多分享一些信息，可能听众里面就相信成功了呢。
啊，想想哦，我现在是在读研究生，然后本科实际上也是在华大读的，然后但当时因为疫情的原因，实际上我后面2年都是在国内读博的，然后所以说再加上前面刚来这边的时候，就是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基本都回国。啊，所以说这个当时，虽然听着好像我在这边又读了本科，又读了研究生，马上又快研究生又快毕业，时间好像挺长，但是我真的前2天刚算了一下，我感觉我在这块加在一起待在西雅图的时间可能也就差不多4年左右，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本科的时间。然后，今年夏天是我第一次在这块就是待夏天，整个夏天基本上都在这边待着。然后很喜欢西雅图的夏天，就觉得，真的是天气很好，然后每天差不多感觉，就蓝天白云的，然后也不下雨，然后一直到晚上有时候8、9点钟天才黑，然后我住的这个地儿刚好离湖边又比较近，有时候晚上会跟朋友一块儿去看一看，看看鸭子，看看鹅，然后看看湖景，看看西雅图景色，还挺好。我平常的话，兴趣爱好的话，我可能会喜欢去打打篮球，打打羽毛球，然后比如跟朋友去 hiking 啊，或者是出去玩一玩。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随和的那种人，然后对所有的新鲜事物都还是挺充满的兴趣的，所以说。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节目的原因。刚好有认识的朋友，也刚好在另外栏目做主持人。然后当时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听到他说，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觉得很感兴趣，然后想要来尝试尝试。
这样，所以说为什么？那为什么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是这个西雅图爱情节目，这个爱情故事这个节目呢？你有烦恼吗？或者爱做、哦？没有，开玩笑。
可能主要实话实说，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说有空位的是刚好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节目，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我感觉我觉得就是感觉爱情是一个人人都向往或者人人都拥有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爱情也不一定是单指向男女之间或者当然男男之间女女之间，可能也是偏向于说。比如有父母的爱啊，孩子的爱啊，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反正我觉得爱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一个词汇，然后感觉也有很多可以去探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一方面也是确实是迫不得已选择了这个栏目，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感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点，尤其是毕竟我还是个学生，我感觉。我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在爱情方面有发言权，更多是这也是一个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个视角去谈的一些东西啊，
对，哇，你说的好官方啊，但是，
是吗？我确实也确实是有这么想，也这么有这么想啊。
对，这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它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可能后面你做起来的话会更有，就是来自前辈的一点经验，也没有那么前辈了，我也就做了只有5、6期什么的。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和人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你就是平常的时候，大家在网络上啊，或者在电视上啊，就是各种。怎么说？社交媒体也好，或者怎样，就会看到很多人对于这种感情观啊、爱情啊什么之类讨论。但是你实际上就是，尤其是平常朋友的话，你如果后面邀请嘉宾是朋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就是如果只是作为平常朋友来交往接触聊的话题的话，不会聊那么深，或者不会了解那么多。 我也是，就是很多平常玩得开心的朋友，然后邀请过来做嘉宾，然后才在聊的过程中才发现，哦，他的经历很丰富啊，或者是他的想法是这么细腻的一个人，平常完全都看不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不光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光是一个更了解自己的，或者是拓展自己生活经验的一个方式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和人交流的时候，更多的去了解身边人的一个机会什么的。所以说
嗯，
就
对对对，
打一个小报什么的。如果有人还想要在这做主持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只要两位主持人，我们可以四个人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轮班什么的，其实这么也挺开心的，对，是件开心的事情。
确实确实，我很赞同秋秋姐说的，确实感觉是一个尤其我实际上平常挺爱听播客的，因为有时候早上起来洗漱啊或者通勤时间的时候，会就是希望能听点东西，有听歌听多了，感觉有点腻了，或者想着说轻一点，然后我会用小宇宙去听挺多播客，然后我实际上挺爱听有两个女生的一个播客叫她们叫来都来了，然后好像是两个律师，然后她们就会偶尔会讲一讲她们的情感故事啊各方面，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尤其确实也像秋刘姐刚才说，就是感觉跟朋友之间好像也不一定会，也不可能天天都在聊这个情感故事各方面，对吧？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然后感觉可能之后有机会去采访采访我的朋友的时候，感觉会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更深入了解的机会。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怎么说呢，就会发现到不一样的一面嘛。因为尤其是这个时间比较集中在，就是说这个话题上讨论，其实有些时候可以聊得比较深什么的。然后就会发现说，哦，就是真的是很不一样。比如说以前觉得说，哎，没有那么就是可能就只是玩得开心的朋友，然后后面发现说，哦，他也有那么细腻的一面，或者他也有就是想了很多的一面，或者是他也有就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就是一些想法什么的，就是对。反正我就觉得说，你后面应该会就感觉像你现在就已经具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素养了，就
哦，
是，
是吗？哦，啊，谢谢。
主要是
嗯，
这样。
确实，确实，感觉是啊，我也还挺期待的，尤其感觉大家的人生经历都还挺精彩的。有时候我挺爱听故事的，所以说，我感觉主持人会是一个挺适合我的
对，
一个
就是零，
职位。对对，我感觉听一听大家讲一讲，还挺有意思。
对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你的风格感觉非常温柔什么的，也是一个非常愿意会大家会愿意去跟你去啊讲自己巴拉巴拉讲自己的事情的感觉，对。
希望。哈哈。
在这里啊，想到什么的，希望如果有人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来找卢卡斯联系一下，来做嘉宾，或者是来相亲。现在是在找吗？
哈哈，是哈哈，
这样子的，那就欢迎大家来联系卢卡斯，不管是怎样的一种形式什么的，多多交流。对对对。好，那既然我们是个爱情节目的话，我们这一期可以多的聊聊看这个方面的话题。对，我就先抛砖引玉一下，就是卢卡斯，你是个就是听起来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国内然后生活，然后高中读书之后毕业，然后来了美国这边，然后美国这边就是研究生本科，然后一直做到现在，一直在西雅图一半一半时间吧。我觉得你那个这么的经验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在国内然后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在美国这边上课，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跨时期学习的感觉。感觉听起来，不，但话题转回来吧，就是你这样子一个，就是，怎么说，比较典型的留学，或者是非典型一点点的留学生背景的话，你对爱情是一个什么样子定义呢？或者你对爱情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的？
我感觉如果纯和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对爱情的话，可能是更多。我感觉我会喜欢，因为我感觉我对所有的新鲜事物都还是充满一定的好奇心的，所以说我会希望我的另一半呢也是愿意去接触新鲜的事物，愿意去把时间花在新鲜的事物，哪怕一些就是感觉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正是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它才创造出了一定的意义，所以说就是可能。我是属于那种，之前西雅图，我记得在我本科忘了第几年的时候，当时开了那个豆捞，Bellville 开了一家豆捞那个新店的时候，我拉着我朋友，那天还真是刚开门没多久，我们在寒风中也排了得有半个多小时，然后就为了吃第一顿，然后但是吃完真的觉得很好吃，然后感觉比之后每次去都觉得好吃，这是实话。我会吃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哪怕比如晚上学了一阵子习之后，可能会觉得有点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可能会跟朋友比如开车出去在附近瞎转一转呀，怎么着，就是所以说我会觉得 在我的想法当中，我会希望我的另一半是就能去接受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也同时对这个生活啊，或者是充满了一种好奇心跟喜爱的那种感觉
哦，会是一种就是一起玩得开心的这种伙
对的，
伴。
我会更希望是一块玩玩的伙伴吧啊。
你会很在意仪式感吗？就是你会有，就是说，比如说过节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是生活中有这种人生中有些重要时刻的时候，你会很在意说对方一定要在场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吗？
我会觉得我身上还好，我对仪式感没有那么的强烈，就感觉可能日常的陪伴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些。就我会觉得，如果陪伴的，就哪怕没有什么山盟海誓的仪式感，只要一天天都跟这个人一块往下度过下去，那又何必呢？对吧？就是没有那种不用说的，非得说一年后或者10年后怎么着，只要当下的一天天，一分一分秒一秒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挺好。
哦，那你感觉这个感情观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觉得目前来讲，就是我采访到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就很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采访的人的年龄的阶段的，或者是大家的经历的相似程度吧，就是很少会有人提到说什么就是激情之爱，就更多的是类似这种，就是类似那种，就是啊，希望能够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希望能够找一个玩得开心的人，希望能够找一个就是能够。安全给自己安全感的人，或者是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反正就是非常希望，就是感觉好像更多的是在承诺和陪伴上，而没有很多说是关于激情方面的事情。但是你才多少岁？24岁。
对，我才24岁，我感觉我还很年轻。虽然现在有时候接触身边朋友，看到有的才大学，感觉更年轻，有点老，但还是很年轻
对。对学生来讲，可能看起来哇，学长什么的，
啊。
对，在。但是对工作的人看来，哦，才大学生，对对，
对，确实有这种感觉。
就是会有点这种感觉。那你会觉得说，就是那你会对激情之爱是怎么看的呢？就是说，因为你提到了更多，刚才是说，就是希望对方能够是一个长久的陪伴，希望对方能够和自己同频，对吧？希望就是自己想说，我们出去玩吧什么之类的，对方可以和你一拍即合，然后说是个支持鼓励的人，那种感觉。那对，就是激情之爱，就是对方有没有那种第一眼心动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什么的，你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吗？什么的？
会，我觉得就第一眼心动的还是也挺好，然后会觉得当然感觉好像看到从小到大看的那种爱情电影里头啊，或者那种都是总感觉或者电视剧里头总是那种一见钟情的系列，但好像实话实说，在我的经历上好像感觉并没有那种就是很多那种说一见钟情的，第一眼看到他就确定说一定要，比如他要做我的女朋友或者怎么着，好像对我来说并没有这一种绝对特别强的体验。所以说，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对啊，我觉得，就是，不有一句话叫什么"一见倾心，二见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越看越喜欢，什么事儿，你知道啊？
所以你会倾向于那种就是日久生情式的，比较渐进式的这种感觉。
我可能会。老实说，我可能会偏向于一见钟情系列，因为我感觉我的感情经历里头更多是偏一见钟情系列
所以那
但
种一见
有一
感
点
觉，
点矛盾吧，感觉啊。
因为你刚刚一直说就是啊，希望找一个，但是其实也可能不矛盾吧，因为你说的是说基本上是说想找一个合拍的人，对吧？就是。对方能够和你一拍即合，你想去做什么事情，对方都能支持你，然后是一个非常鼓励你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你会说就啊，喜欢一见钟情式的这种相遇的感觉什么的，对。那你会觉得是说，就是那就是就是，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前推一步的话，那你父母或者是你原生家庭来讲的话，对你这种感情观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对这种就是爱情的伴侣是一种就是陪伴，然后但是也不是说那种很。就是所谓的相濡以沫式陪伴，而更多的是这种，就大家彼此珍惜当下，然后玩得开心什么的。你觉得这个多多少少会有点你父母的关系的影响吗？还是说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什么的？
可能会有一点点吧。就像说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我的父母相对来说，我不觉得他们是属于那种可能也是时间长了，就没有那种很腻味的说一定要就天天黏在一起或者怎么着。但是我感觉就是，尤其很多时候感觉 我们在家里的话，会是我跟我妈在客厅里头待着，然后比如各干各的事儿，然后我爸可能会在他的书房里头待着去做做工作，有的时候，然后感觉对，然后如果比如周末没事的话，可能一下午都这么过，但是就是感觉我爸妈会，他们会比如近期就是啊，就是他们会。定期会聚在一起，然后就聊聊天啊，然后分享分享最近的日常啊，怎么怎么着，就是感觉虽然好像没有说一定要，就是很腻味的那种热情似火的怎么着，但是就觉得长长久久这么陪伴下去还挺好，因为感觉实际上我身边感觉会有挺多朋友，好多他们的父母实际上是好多有离异啊或者怎么着。就感觉，有时候还挺庆幸我父母还是维持着良好的婚姻关系，还是挺好。要不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感觉确实会对我的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就我也没有很一定要那种很粘在一起，感觉双方各有点独立的空间，然后但是愿意去就是也愿意有一些共同的空间会更好一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3套只要99美元，10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是，哦，你说到这个，稍微双方有一点各自的空间，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嘛，30来岁的也是，然后她就是提到说，感觉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就两个人老黏在一起的时候，她也受不太了什么的。她觉得更多的是就是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就是舒适空间，然后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但是彼此之间又是一个支持，相互支持的关系，可能是一个更舒服的一个区间什么的。对。
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类似说，他的意思说感情可能只占10%，但是呢，可以这10%中的100%都属于你。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挺甜的一种表达，或者也是我期待的一种，就不一定说，我并不期待说我的生活100%都是由感情组成的，但是我愿意是只要是10%或者20%，这100%都属于你，这挺好，就是。可以，应该还是有各自的空间，然后呢，但是又有共同的一个前进的方向。
哇，那这个感觉就是队友，呵呵，没有，就换念想，但我觉得队友这个词不是一个坏词，就是了，就是说我记得之前就是怎么说小红书啊或什么之类的会提到说，哎，怎么可以用队友来称呼自己的另一半啊？就感觉好像说很不好，但是我觉得其实队友某方面意义上来讲是个起码是值得信赖的人，就是说，而且对方也会给你就是一定的就是从队友这个词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描述关系的一个词的现象吧，因为我觉得会说，可能更多的有点类似，就是怎么说呢？可能，以前的时候会电视剧上像你说的，会更多的会那种啊缠缠绵绵的爱情什么之类的，要这辈子没有你活不下去，就哪怕就像你就不是说你说那种，就是我可能只有10%在感情上，然后可能10%的感情里面我可以100%都给你，而是我这个人100%就是感情什么的，100%都给你。会是那种更热烈的感觉，但确实我觉得最近几年的，也不是最近几年吧，可能就是说，现在可能更多的年轻人的好像是这种感情观上更多是偏向于就是不再是追求那种就是极其热烈、极其炙热、100%控制的，也不是控制，就100%都投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感情，好像更多的渐渐在趋向于就是一种倾向是更多的是说啊，我要有自己的成长空间，我希望对方也是一个不要完全来100%黏着我的人，而是。就是我有我的空间，你有你的空间，我们只是相互之间一起成长、一起帮助、一起支持这种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还是 对，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我不知道就是，你应该算是还是九零后吗？应该还算是九零。
哦，我九九的，可以算假的零零，不算零零后，但就对啊。
我嫌你太老，九零后嫌你太小，没有开玩笑。对的，那你会就是你会觉得你身边的同龄人的观察的话，你会觉得他们的感情观和你是类似的同频的感觉吗？还是说你会觉得自己稍微不太一样一些？
嗯，
就他们也是会像你一样说啊，我就是想要一个人不用老想着我，就是也不是说不用老想着我，就是说给我独立的空间，然后我们相互之间支持，相濡以沫更开心一点什么的。
老实说，我还真没有太跟他们聊过这个。我感觉我身边的朋友的话，感觉会分，就是大部分是属于。一般是有对象的感觉就会就是一直会有，就是感觉这也是属于他们一种习惯的一个生活模式。可能说他可能这一阵子他们跟比如这一阵子跟他们跟这谈这个人谈，那如果下一阵子因为不合适啊或者异地的原因啊各方面分开之后，他们可能会找新的，就该跟另外一个谈。就他们的生活中会有那么一个固定的一个伴侣就存在这么一种感觉。当然也有些比较就是。那有的可能没谈的呢，他们就属于就是就一直也都没怎么谈，然后就属于就是也不着急，然后因为感觉大家现在一个人过得也都还挺开心，然后可能定期会去 dating， 然后但大部分时间就还是感觉自己一个人过着，感觉处在中间态的可能在我的朋友当中稍微少一些，更多不太就比较少那种是。比如这一阵子谈啊之后歇个三四个月，如果分开之后歇个三四个月然后再谈，就感觉这种会比较少一些啊。
我觉得你这个观察是挺有意思，就是有对象的人会一直有对象
啊，
这样的人好像是真的是就可能真的是习惯了一种生活状态吧，就像你说的。
嗯，
对，我确实也觉得是，就是你这么一说确实是，我身边的话也会有些就是朋友会是那种就是大学的时候想说啊，就忙学习就好了，然后结果身边也没有这么主动的找机会，然后就一直单着，然后单着单着就单习惯了，然后等到着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27、28岁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开始踏入什么相亲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对，这种人生不同阶段的一种变化吧，这种感觉
是
嗯那我们就再往前推一步什么的。对，那你是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的父母吧，就是那种相处模式的话可能对你稍微有一些影响，那原生家庭是个起点嘛，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的互动模式对你有一些映照，或者对你的就是有一个模板式的感觉嘛。然后但是你在成长过程中的话，比如说你十几岁二十几岁，现在还没到三十几岁，所以我不能说你三十几岁又怎么样。对，但你在小时候从就是可能和你十年前的你相比，或十五年前的你相比，你觉得你的感情对爱情的想法或什么之类的有些什么变化吗？就有没有什么都觉得说应该将来是就是找班上最好看的女孩子什么的，后面发现说其实也不要紧，就是长相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或什么之类，就是会自己会在择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些其他事情上有一些变化吗？
确实是个好问题，就是但是我感觉因为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变过来之后呢就很难再回想起之前就是当时的那个心情状态是什么样，就现在让我回想的话我感觉我稍微想想，其实姐你有没有那个这个感情观的一个转变？
我有啊，我觉得我自己变了一个好不一样的人。
是吗？
就是我还记得我大概小时候可能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吧，就是那种就跟上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那种班上非常 nerd 的那种女生，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甚至都不听流行音乐的，因为我觉得听音乐的人不好什么的，就是这种很死板的一个人什么的。对，那个时候其实对于班上的话，但是那个时候班上也会有喜欢的男生，就比如说跑得快的男生啊，学习成绩好的男生，长得帅的男生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会更多是一种就是觉得说我要好好学习，我不应该把心思放在这上面，或者是那种就那个时候对爱或者是对什么的理解很懵懂。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甚至一度觉得很悲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人和谁都能过得下去，类似这种感觉。就是爱情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爱情可以很美好，但是爱情不是必须的东西，普通人就过普通人生活，就是 就你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也可以过一辈子，这种感觉是，就是说爱情不是一个必需品，在我那时候理解是。对，然后大概是在上大学之后嘛，然后就来了美国这边，然后那个时候相当于一开始的时候是朋友撮合，然后就是和一个男生相处，然后那时候才发现就是哦，其实也不是什么人都行，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就觉得说啊，就只要两个人相处时间久了之后就会有那个什么，就是会能够相处的开心就行了，就是我这个人也不挑，当时是这么想，我这个人也不挑，我也不是什么就是什么抓马鸡的什么女主，我这个人那么随和什么的，什么人都可以合得来，什么人都行吧。然后结果发现就是真的是被朋友推着走在一起之后，发现就是哪哪都不合适，就是哪哪都不对劲，然后就发现说哦，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完全像我想的那样子，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这种感觉，哪怕我是个适应性相对来讲比较广泛的人吧。对，然后第二次开始谈的时候，就是和我现在的在一起，大概已经算是11年了差不多。对，男朋友在一起。对，然后就是这次的话就是也是嘛，就是还是就是非常也中间11年，就是但是怎么说也有很多很多，也不是说一路顺下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吧，就是我现在回想过去的话，20来岁的我自己也都很不喜欢我自己，那个时候还是处于一种就是像人生探索啊，很多混沌的时候，也有很多就是一些受大众媒体的思考就是流行文化的一些影响，可能会有一些有色眼镜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不是说自己的想法，而是觉得这样做是对的，类似这样子的要求，然后去要求对方做一些事情。但是回想起来的话，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混沌，然后就是很多事情自己都想不明白，然后只是说觉得说我要按照对的方向去做，我不能做错误的事情，类似这种感觉。就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了很多矛盾啊，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说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我觉得好像现在稳定一点了，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一些比较能够更沉下来的东西了。但是之前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年好像想法都会稍微有点波动的感觉一样，就好像每一年都会，但是整体是个螺旋上升嘛，就是说整体是总觉得说每一年都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然后新的一些理解，然后就对，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对我来讲的话，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一般来我问别人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十几岁的时候感觉很更多的时候是受这种就是流行文化啊，或是身边人的一些影响。二十来岁的时候一般就会开始经历，真的去经历爱情嘛，有一些真正的爱情体验和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又是不同的想法，就是有了就是一些，就是因为二十几岁的人我觉得更多的时候那种混沌的状态还在于，就是你还没有经济上的一些就是确定性，就是你在社会上的身份还是在探索中的过程。然后你在工作几年之后，可能就是这个社会角色的身份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一些预期啊，稳定下来之后反而会更加容易让这个人的内核稳定下来，更容易向内探索吧。所以说我是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人的情感经历有些什么变化之类的，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是，哇，没想到11年，哇，好羡慕。
我记得那个我有个 senior manager， 然后他跟我讲过，他现在应该是快 director 了吧。对，但他就是提过他的婚姻大概是已经二三十年了，可能是这样。然后他提到的婚姻的秘诀，就是长寿的秘诀，就是两个人不要同时想分手，是不是？
对，只要不同时就能还能往下走，
不开心。对，如果一旦同时了肯定就会分了，是不是？对，但是只要相互之间能够像跷跷板一样，相互有事有问题的时候相互拉一把，那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会断掉什么的。
是是是。我刚才想一下，我感觉我的话可能是初高中那会儿感觉会比较可能挑一些，就属于那种就是觉得就一定要说我很喜欢这个女生，就那会儿可能硬要说的话有点像毛主席说的那个什么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有点那种想法，就是说一定要就一定要就是恨不得就谈恋爱那一刻我要确定好说我就是愿意可能要跟他类似会有那种说要结婚的那种感觉啊，就然后当时可能就会想的也比较多，再加上那会儿感觉初高中那会儿就属于大家也是天天玩的一起挺开心的，就也没有说就感觉挺开心的，今天 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去做啊，可以打打球啊，然后出去看看电影啊什么的，就还挺没有想太多。后来呢，大学之后感觉会慢慢转变，就是说没有说想着说一定要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压力在，比如说一定要怎么怎么着，或者说就对方就是一定要就是符合我的每一个点的要求或者怎么着，好像也没有那种。后来就觉得说但就是感觉就只要喜欢愿意心动的话就愿意去尝试尝试。然后后来的话就感觉我现在可能想法还会维持吧，就是会觉得没有必要说，包括像我之前说的，就没有必要说一上来就是所谓的什么山盟海誓什么的，就是感觉就是既然就是我感觉谈恋爱跟结婚可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我来说我的理解当中最大的区别在于，结婚可能会更多的是承诺和责任更多一些，但恋爱的时候相对来说会少很多，就不用说对，就我的感觉就是不用说我这边一定要很紧绷着就想我要给承诺给责任，可能对方女生也不一定想的，就是女生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就是这跟我怎么怎么着，所以说就感觉就是只要开开心心的在这一刻能享受当下，开开心心往下走就挺好。那未来如果要是不能往下走的话，那就也是开开心心体体面面的结束也挺好。就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当下的一个感情观吧。
哦，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有趣的，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尤其你开始说了，就是说你一开始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会觉得说啊，一旦开始一段东西的话，就一定要是有个结果才行，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当时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影响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原因吗？是这种流行文化的影响，或者是还是一些就是对自己的一些预期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
不知道哎，实际上如果现在回想的话，可能会那会儿会很向往那种。比如那种看的那种爱情电影啊，就是恨不得就是从校园恋情走向社会啊，就是很期待能遇到这么一个。然后再加上我感觉我整个人也整体比较属于晚熟一些，然后可能也确实没想太多，那会儿就觉得挺开心的，就挺好的，就是确实没有多想着说要往下怎么怎么着啊。
对，其实没有追求意义的时候反而人更容易去享受这个事情，一旦开始追求意义的话就会开始变得痛苦，因为就会开始有标准，就是做的对不对，做的错了，做错了什么之类的，就是会带来很多很多，会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吧，但是也会是一种比较复杂一点的处理方式什么的。
是
对，而且你后面就提到说啊，就开始变得可能没有那么特别追求说啊，谈恋爱就是谈恋爱，结婚就是结婚，好像开始变得更加分开了，不会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是说谈恋爱的结果就是结婚，类似这种感觉是吗？
是是是，感觉确实就可能会分的，也不一定会分开吧，反正就是不再是一定要给它完全的贴在一起，我感觉对，有种就是我觉得未来是由无数个当下跟现在去组成的，所以说只要过好了当下，同时也是在为未来去做一个承诺的感觉，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反正我们现在开心一点，就不管将来是怎样，起码是个美好的回忆，是这种感觉吗？就起码现在，就你也不会说是那种，就是啊，为了我们要结婚的话，我们当下一定要吃苦，一定要奋斗，一定要吵架或者之类的，就不会说是那种，就是我们因为为了将来的美好，我们要现在要怎样怎样，类似。
对对，我感觉就是最好不要有牺牲感吧，就我觉得可以有牺牲，但不能有牺牲感。就是有牺牲很正常，就毕竟两个人如果要异地啊，或者是其他各方面，人肯定会有一方去做一些让步各方面。但是如果要有牺牲感的话，那可能就会，那他可能在日后做的每件事情上都会想说啊，就是当时我为你来到这个城市，然后怎么怎么着，就有点不太好。
嗯，压力非常大，是因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你一开始说该怎样怎样，你欠我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就不会再开心了，什么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感觉
啊，感觉你好像。
我感觉我是偏佛系一点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属于那种 对，就是先过好当下，过好开开心心过好今天这一天，再想日后的，对吧？就天塌下来也有别人在顶着呢，就不需要我太操心啊。
我感觉就是，可能就如果要对比起我的话，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会先为明天焦虑到不行，然后睡不着觉，一定要先做好明天的计划之后，然后我先啊，没问题，明天有保证了，然后我就可以安心睡觉了，是这种感觉什么的，
哦，
就会想要先，但是我确实也，这是为什么我说之前就是一个成长的经历嘛，我以前的时候是会极度焦虑的那种感觉，就会提前做计划啊，提前想把事情弄明白什么的。然后就是，如果然后，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嘛，就因为预期没有达到，然后结果就会变得焦虑，然后我就会就说反而会反噬到自己身上，我觉得啊，我这个人真差劲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话稍微好一点了，所以我还蛮就是欣赏你身上那种现在用的这个词叫什么松弛感，感觉好像就是说比较放松，没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后面确实发现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是稍微绕了一点弯路才发现这个人生真理，就你可能是比较直接一步到位直接，
我
对，
这
但
个，
确实都
我
是
感
挺
觉，对啊，
有解。
没有路是弯路啊，就感觉每条路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因为会觉得焦虑明天，实际上我这换一个想法来说，包括我的话是属于，就是我每天睡前会想想明天有哪些事情让我值得期待的。就是我有的时候甚至会很期待，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会给我自己做馄饨吃，啊，感到很开心，就觉得啊很期待明天的一个到来。然后就比如明天可能比如要去打球，明天比如要跟哪个朋友约了饭，明天比如要去哪玩，就只要这些事情就是能想到的时候，都会让我很期待明天的一个到来，我就觉得这还挺开心，挺好的。
哇，那很棒哎！就是说你的大脑会自动，哇，你的大脑对自己真，对你真好，你的大脑
哈哈哈。
天天会让你想那些开心的事情，说明天开心，然后好好睡觉，明天继续开心，这样子是一个很健康、很舒服的心态什么的。
我感觉，也可能我仔细一想，可能觉得也是整个家庭环境各方面就是没有带来太多的压力。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更多都是独生子女，然后父母呢过得也还挺好的，然后就没有太多的那种比如挣钱的压力啊，各方面，尤其赶上。可能我生长这一代刚好也是中国比较飞速发展的这十几二十年，所以说整个经济也变得挺好，然后就属于那种不可以说是不愁吃不愁穿，然后我们能去更多的在外在的物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能更多的去看我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上的一些追求的时候，我觉得对，这是属于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枷锁的时候，反而能让我们稍微能放松一些。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比如看到新闻或者看到不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记得罗翔曾经说过一段话，就是他说他认为所有北上广深的年轻人或者就是是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会他说他们已经这些人已经享受了。就是社会中国带来的最好的资源，那这样的话，他们就需要应该有一定的责任，需要去回馈给社会。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这种想法吧，就会觉得，因为就是确实我是北京来的，所以就感觉就是还就是整体还挺好的，所以说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对，就是。我没有去承担很多的责任跟压力，那我觉得就也可应该尽可能的去帮助帮助别人，或者
啊，这种心态好棒啊！为你点个赞，
好，谢谢。
做出了什么什么为社会做出了一番贡献的话。
也没有啥贡献，就只是想一想，目前还真是停留在想法的阶段，没有任何实质的贡献。
赢在起点上了，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吧，就是会这种就觉得说啊，我很就是因为你一方面不是就是你感受到了自己说是有一定的 privilege 的。然后你很好的 recognize 说自己有这种 privilege，然后你也没有说就是啊那又怎样呢？就是这种感觉，反而你会去想说，哎，那我说不定可以用到我就是我自己可以发光发热，是帮到别人多一点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哎，您那么一总结，感觉我一下高大上了点。
他的这个节目，作为一个主持人，为下图的情贫瘠的情感事业，对，为带一点生活乐趣什么的。
是。
对。哦，那也是很有意思。反正因为我觉得就像今天这样聊的话，我就觉得说，就虽然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是我就觉得说，哦，你这个人 给我展现了非常多的想法，非常多的面什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说做这个节目特别有趣的一点嘛，就是你在和不同的人聊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什么的。慢慢聊的时候也会发现，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然后发现哦，有好多就是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哪怕身边很熟悉的人也会想到说，哦，他也有这种想法，就是一种新的认知吧，这种感觉。对，
确实啊，那确实有点好奇，就像您也谈了，就是11年恋爱，或者就是就您认为爱情应该是什么样，或者就是理想当中的爱情的状态是什么样？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觉得之前我和我男朋友聊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也不是说好的状态吧，但就是说就起码是这个人，就算你们两个人就是在做各自的事情，在同一个空间里不说话，然后两个人都不会觉得尴尬，或者都会觉得很自然。对，然后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更多是个诚实的人，要能够让人相互信任的人，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吧。就是你要这个，就不管是朋友或者是恋人或者是家人，起码这个人是个诚实的，不会有些什么小心思，或者是不会有一些让人看不透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的内核是稳定了之后，然后你才能去更多的去说啊，就是这个人的兴趣合不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另一方面就是，对，我其实自己问了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自己其实没有好好想过，对，就是想到啥说啥吧，可能是这种感觉。
嗯。
但我觉得一点是，我觉得可能现在以前的时候，我是个非常，怎么说呢，是个比较死板的人吧。我会觉得其实人没有爱是无所谓的，就是说我会觉得爱这个爱不爱的，爱来爱去的很没意思什么的。我觉得是搞事业什么的，搞学习什么的，搞找工作实习什么的更重要什么的。对，或者说人生中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的，爱情不重要，或者是甚至会有点会连带着会觉得说。啊，另一半是怎样的？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吧。就是觉得说，我反正本身条件也就是也没有很挑什么的。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个，就是如果说有些人有些就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适应程度的话，我觉得我是个可以适应很多人的那种类型的人什么的。就不是说那种就是一定要非常 specific 的 type， 然后我才能够让我去适应什么。就是我是个很容易就是可以和很多人相处的还可以的，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是。对，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话，也会像我之前说的，就第一段的时候会发现了，哦，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行，对，也有时间不行，
对对对，是啊，
没关系。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就是我原来记得初高中那会儿也会觉得，就是说跟谁都可以，因为我感觉我跟大家关系都还挺好的，然后我都觉得跟他也可以，跟他也可以。但实际上真正真正尤其不是像这种学校里这种接触之后，在私下里的多接触之后，还是发现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对对。那你当时觉得不一样，或者是你觉得无法接受的点是什么呢？就会发现啊，这个人我以为可以，但其实后来发现不行，是不是？是一些三观上的、生活习惯上的，还是一些什么别的？
哦，我觉得到不到三观上这些就这么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更多就是感觉可能兴趣点不太一样，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到后期有点没有话题可以聊，就会觉得不知道该聊点什么，然后可能。对方感兴趣的东西我没有那么感兴趣，然后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方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可能就比如说我抛出去一个话题的时候期待的是能有比如三句话的回应，但可能对方只有一句话的回应的时候，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落差，然后 对啊，但当然可能在我的话，我也可能就是他认为我应该多给回应的时候，我可能我也是因为我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可能给的回应也比较少，就是感觉也是，对啊，就是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合适吧。
嗯，理解理解。对，我觉得其实就算是现在的话，我有时候也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确实是没有再去听对方说话，所以
啊，
说
对。
给他少。对，就是就算是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男友有一个特别想聊的话题，然后我就嗯啊，在那刷手机什么的，可能就是回应的特别少什么。对，我觉得可能也是，确实是，就是如果尤其但当自己是问那个引起话题，然后觉得非常想聊的时候，让对方就是一种比较敷衍的状态的时候，是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太开心，就会有一种没有连接的感觉。对，
是
对，
是是，所以感觉这个节目还挺好，就是有一个机会去连接一下看啊。
就和别人聊，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那种就是怎么说，流行文化也好啊，或者这种电影小说。电视剧，或者是就是小红书上什么社交媒体上，大家谈情说爱，什么谈恋爱，爱情是什么样，理想的爱情是怎样，就是都是一些比较宏观的概念化的东西。就是更多的时候，大家在谈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怎么说，就是我可能做这个节目给我的感受是说，就是你和一个人真的去了解这个人的一个想法，而不是说一个。现在普遍年轻人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就是变得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微观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啊，真的是，就是人和人真的是有很多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间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什么的，会觉得是一种非常对非常有意思的一种人类观察活动。没有没有
啊，
没有，
是是，
抱着一种就是
会，
好奇
因为
和
我感觉就跟出去玩似的，就是我们最后记得的东西，起码对于我来说，我感觉记得可能是很小的一些事情，就可能只是比如进入到公园里头，刚好可能那一缕阳光，然后打到树叶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一个景色很漂亮，或者刚好就是比如清晨喝到那一杯咖啡的时候，或者吃到那个巧克力的时候，就觉得很好。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个很具体的那些具象的东西，然后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明明很抽象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很难抽象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难完完全全记住。就是比如我们去哪玩，比如去温哥华玩，去那个去洛杉矶玩，它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我们会比如会玩个4、5天，那这么多天的时候，我们只能记住那个很具体的，只要是那一个个具体的小小的细节，让我们。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同样我觉得感情上也是，就是很多时候回想起来的时候，是因为时间很长，但是最后实际上记得是那一个个精确的点，也是那些点能连成线，然后能继续往下延伸吧。
对哦，你这个哇，你这个人说话好有这种就是，你看，
心灵鸡汤的感
哎，我觉得当个博客什么主播什么主持哦，
觉。我就完全是漂亮话，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啊。
没有没有，你能说出漂亮话已经赢了很多人了。但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那种事件记事件是很对的，因为人的大脑就是你是会对有情绪的东西会有印象。就是大脑是靠情绪来记住事情的，大脑不是靠背诵，就是不会像照相机一样记住说今天早上我干了什么什么事情，而是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难过的事情或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样子去记忆的。所以说某方面上来讲，我觉得之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你其实人就是你活20年也好，30年也好，但是你细数回去你的人生中有哪些是让你感动的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刻，那些东西才是你真正活了的就有效时间。没有那些情绪波动以外的时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机械性的重复活动什么的，就不一定是要的是在活着那种感觉。对，但
会有。
反面说，那也是人生。就如果你没有这种无效时间的话，那你的有效时间就会显得很。
对，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脱口秀，然后当时它里头有个段子，我还挺喜欢。他说就是他就说好像说那个为什么公司招员工招了很多，比如他可能这个活只需要10%的人就能完成，那为什么要招100%，能招那么多人？他就说，就跟你上厕所擦屁股似的，那个纸它可能它不会有效的面积上也就很小，但是还是需要很多那个无效的面积。就是我觉得话粗理不粗吧。
保证一定完成任务，所以说开始的时候想法10%可以完成，一定要100%什么的，对，
啊，
完
感
全。
觉今天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然后好像秋秋姐专门还准备了一个特别小节目。
来问一些人生小问题的卡片什么的，进入一个抽卡环节，因为毕竟你不在身边的话，那我就带。
擦擦了，没问题。
对对对，我稍微洗一下卡片。对，这些问题我都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之前看到这个，我忘了是什么原因，然后看到这个在那个 Amazon 上推这个卡，然后发现嘿，挺好玩的什么的。哦，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是 What was the last time I did something that surprised me? Describe the moments leading up to it. Why do I do it? 就是说，你可能上一次感觉到非常 surprise 的事情是什么？上一次就是最近发生的，让你觉得非常惊讶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惊讶的情绪或惊讶的感受什么的？
好啊，我想
不
一
是，
想啊，惊讶的事情。
我感觉你好像确实情绪感觉还蛮稳定的，好像不太会
啊，
有
对，
让
我的
你。
情绪可能会稍微稳定一点点，但是我今天晚上去吃了一家意大利餐，我觉得很好吃。
好吃，
我觉得在那个 Capitol Hill 那块，然后啊，我们家的。然后我们点的是一个 chef's table，就是相当于是主厨给我们推荐了，然后它相当于好像是75块钱左右，好像75块钱一个人，属于偏 fine dining 那种。然后就是上了特别多道菜，一开始会有个小的一个甜小的一个开胃的一个，好像是南瓜的一个什么小甜品。然后呢会有 starters 给了3道菜，然后之后呢又有那个意面。他们家的意面给我一种感觉，好像让我感到很惊艳，就是属于我之前也去，我还甚至去过意大利，但是我觉得就是吃到的都没有跟他们家不太一样，他们家那个面条会觉得好像更有质感一些，更厚一些，然后这让我很惊讶，可能现在问我让我觉得最惊讶的可能是这个吧，就是这一刻让我觉得这个意大利餐很好吃，
意大利饭非常好吃什么的，
嗯。
哦，这个 surprise 的点好具体啊！
这 我感觉我是偏理性一点吧，然后可能会就是很具体的小点，
这还
那
蛮
比
感谢。
较对，那秋秋姐有没有什么最近比较惊讶或者比较 surprise 或者？
我就最近工作太忙了，然后上次就是我就是啊，顺便稍微打个小广告，就是这周日马上明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应该是星期六，然后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是明天是周日，所以说大概这个节目直播出的当天，我们应该 audition 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那个，我们就是下策话剧社，然后有搞一个那个新的剧的 audition 嘛，然后是在就是这周日，然后之后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排练，然后开始搞新的话剧，然后12月17号在剧场正式演出这样子。对，然
嗯，真
后，
的很不错。我
对，
之前有看过秋秋姐上一次导的机器人的恋爱故事，感觉很有意思。
对，导演，对，我是编辑，但对对对，但写的非常好，我对写作故事非常感兴趣，觉得蛮开心的。对，但是回到那个让我惊讶的事情，就是那天本来约好朋友就说啊，我们周四晚上就是把这个剧本写完吧，改完之后，然后这样可以发出去什么的。然后结果就是那天他问我说，哎，那我们还弄不弄？然后我说啊，今天不是周三吗？他说已经是周四了。然后当时就那一瞬间就觉得非常惊讶，我说啊，已经是周四了，我明天我，哎，我们还在周三呢，就是类似那种工作忙得太忙了，然后就有种忘了时间的那一瞬间，有种就是回到了大学的时候，难得的就是那种就是作业以为是后天交，结果发现当天晚上就要交的感觉一样，对，一下子给了我这种感觉。对，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然后，然后，但是后面我们也就是。也挺有意思，然后星期五，然后第二天，因为他也有事儿嘛，然后就是我们又没有赶上，然后结果就到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吭哧吭哧，然后拼到凌晨3点把剧本改完了，对，
哦，
就是有种就大学交作业赶进度的感觉什么之类，但虽然
哇，
就是了，对，
那这一期的剧本质量应该也很有保障，很期待。
但算是我是一个共创的角色，对，但是这些剧本超级有趣，非常。就是还是继续打小广告，打小广告模式。对，这次剧本是另外一个叫 Phil 的男生，他的想法、他的创意写的，然后是讲的就是二男追女吧这种故事。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性视角的，也不是说以女性视角，就但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恋爱关系的一个探讨。对，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蛮推荐的。对，
好，
也卢卡斯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话剧社，叫做《
我
剧
感
作
觉
导
我
演》。
对新鲜的事物都还挺感兴趣的，然后如果有空还是挺愿意去试一试。
哎呀，明天就见了，明天就来。对，在那边，我不知道你要是需要搭车的话，我这边也可以问一下，就是说正好顺路的人的话，说不定是可以一起的。 对，但当然这个。
哦，长城，我倒看看，因为主要是我这两天有刚好有个朋友来，就是西雅图玩，然后可能会带他去逛一逛，就那几个地标性建筑吧，就什么太空针啊，然后派克市场啊这些，
就是啊，我们话题回到这个节目，也开始聊聊得太家常了，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应该就今天时间可能也是差不多了，然后最后的话就问一下 Lucas，毕竟是开始马上要做一个独立的主持人啦，来主持下一期还是下下期，就是以后所有的就是我们可以评分一下什么的，对。然后就我不知道 Lucas 有什么就是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就是期待吗，或者是什么别的事情的想法什么的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最后就对呼吁一
哦，
下。
我山这一期感觉有点像嘉宾似的，在为秋秋姐采访。然后山很多时候感觉确实是还是挺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明明感觉说问的问题实际上是都是我自己如何去看待，没有一个对错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每次问的时候，感觉还是因为事先可能没有想过这些，太深入的去想这些问题，所以说当被问到的时候，他就感觉还是。会脑袋会稍微懵一下，然后呢就不知道该就一片空白，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会有这种，然后所以说但感觉是一个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同时也像秋秋姐说的，就是之后采访不同的朋友啊，不同的嘉宾的时候，感觉会是一个首先感觉会更 bonding 一些，然后呢也同时会是。我挺爱听故事的，会觉得听不同人的故事啊，也会很有意思。然后，对啊，就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会觉得事情能发展到这一刻，然后一定有它的意义啊，然后一定有它的可取之处啊，就觉得挺好的，会挺期待的，能接触到听到更多的声音，听到不同的故事，然后会挺开心。
哦，很棒很棒，对，非常期待 Lucas 接下来的节目什么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找 Lucas 做他的嘉宾，或者是来相亲。对，Lucas 很棒，给 Lucas
谢
鼓励。
谢。
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为止啦，就非常再次期待，就是再次期待 Lucas 下次做，应该是就是我们 alternate 对吧？就下一期再是我，然后再下期是你这样子，我们一个一个。
嗯，应该是。
哦，好的，对，
那也
然后
期
那我
待
们。
之后再跟秋姐多聊一聊。
那好，那行，那我们就大家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嗯，拜拜。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